弟兄姊妹好，非常高兴这次能够来到你们当中。我礼拜五已经跟一些弟兄姊妹有过一起查经，那今天看到更多的弟兄姊妹心中非常的喜乐。我想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一同思想的是一个题目，叫超乎所求所想。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就讲，他说神照着我们心里的大力给我们一切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们到中国去的时候会看很多的庙，对，庙里面常常人家讲，哎，这个庙非常的灵，是有求必应，你求什么他给你什么，这个好不好？大家都觉得还不错，对不对？你求什么他给你什么，这个好不好？
好。
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给我们的不是这个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。
神照着立心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从中如何成就一切超我们所求所想的。
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要给我们的跟我们所求的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所求的，神要给我们的常常是超过这个。为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有很多时候你求的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，真的给了你之后你会非常的后悔。随便举个例子，我就看到过有一个年轻人，他跟我讲，他那个女孩子很漂亮，她答应做我的女朋友，我就开心得不得了。所以她求的就是要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做她的女朋友。结果这女孩子接受了，愿意做她女朋友。过了一个月，她跑来跟我讲，哎呀，我痛苦不堪。她漂亮是漂亮，但是把我逼死的简直是。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跟我们真正想要的不一定是一样的，对吗？而在这里他讲，神所给我们的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为什么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？神所要给我们的是真正对我们最好。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你所求的，但是很多时候不见得就是你所求的。今天有很多我们当中的你可能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，如果没有，你很难了解，你会觉得我来拜一个神，如果他都答应我求的，这就很好了。但是呢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神要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的。OK， 我们今天从圣经的两个故事当中来看一下这个例子。在我们去之前，先讲一件事情：神所给我们的不单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而且前面这句话不要忘掉，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。意思说，你还没有求之前，神已经把这力量给你。好，跟这些还没有信主的特别强调一件事情，既然做基督徒，你还没有开始向神求任何事情之前，只要你接受耶稣做救主，神就已经把他的生命放在你里面，把他的能力放在你里面。我们里面已经有这个能力， 有很多事情连求都不要求，你已经得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比如说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，你不要再去求说神啊你让我上天堂，不需要求了，已经给你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有一些东西是神已经给了，那然后有一些当我们去求的时候，神会给我们更好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看，字看得还清楚啊。好，大家一起来读这个。底下有一个挂壶，挂壶里面呢是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待在这里。那里有一个池子，比斯拉池子并不是很大的一个池子，干嘛大家都要待在那里呢？原因是有一个传说说这个池子里面有神奇的力量，时不时的天使下来搅动一下这个水，这水一动的时候谁先下去谁病就好了。如果你有病，你要不要跑到那池子旁边去等？每个人都要想抢一个机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建了一个廊子不够，建两个，建三个，建四个，建五个。为什么只有五个呢？五个已经把它围起来了。我看那个廊子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病人在那，大家都在等的这个机会。我们今天在世界上面也是这样子，我们都在等一个机会。像他刚才讲他的求学史，好，大家都在想进北大，大家都在想进清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进了北大清华就真的对你最好？想都不想，大家就要找这个机会。这个机会是真的还是只是传说中的也不知道。就是你们这边离法国很近，法国就有很多，最少我知道四五个地方，他们就有同样的传说，有圣母像， OK， 那很多人就站在圣母像旁边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圣母像的脸就会放光，圣母像的脸一放光，你手一碰到它，那你心里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。在法国有好几个这个地方，你就看了站在圣母像旁边就很多人围在那里，围在那里还会怎么样？如果绿军要站在我旁边呢，拱掉 OK，要替我自己争取最好的机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群人就在这个廊子里。你自己想想看，我们等等再一同来思想这件事。我们在世界上也常常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在找一个机会。好，我们继续读这段。你想想在那个廊子里有几十个人上百个人在围着，都在那个地方，对吧？如果这个是真的，水动的时候谁先下去？绝对不是病重的人，是病轻的人。因为他病很轻，所以他动作很快，他会先下去，对不对？ 还有呢，哪些人呢？强横霸道的人。如果今天很有势力，我生病了，躺在那里，然后我就派十几个我的佣人，把所有人都拦住 ，OK， 任何人要想下水里，我就把他拦住，那最后只有我一个人下不去。所以世界上这些机会是被谁拿到的？被两种人，一种可以捷足先得的人，另外一种是有权有势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等这个机会不见得等得到。在这里有一个人，他病了38年，你想他还有没有机会？他刚才在讲考大学，如果你5年都没考上，你气都没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，根本绝望了。这个人他还没希望，他自己都知道他没希望，他在那干嘛？他其实在那里讨饭，他在那里摊在那个地方，他希望过来的人给他2件事，第一件事情给他2块钱，然后有一顿饭吃。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在这里所做的事，他希望人家听听他抱怨，所以呢他可以得到一些同情和怜悯。我们今天是不是在世界上是这样子？我就看到我一个人大荷兰毕业了，1个月没找到事，信心满满；2个月没找到事，还好；3个月没找到事，就开始很垂头丧气。他6个月没找到事的时候，我跟他谈的时候，他别谈，没有希望。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没有希望。哦，我书念的不错，但是我语言不太好，然后呢，就是没有希望的。你坐下来听听，你看我做了这个事情，发了几百封的信，他就要人听他的。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？这个人已经没有希望了。所以耶稣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这么好的一个消息，他怎么回答？你想你怎么回答？你一定跳起来说我要，对不对？他根本不相信这可能，所以他就跟耶稣讲，你看我多惨，水冻的时候那些比我病轻的人先下去了，我又没有人帮助，我没有希望。你说痊愈，我没有希望的。今天世界上很多人都绝望了，有一些人等了很久已经绝望了，机会都被更快的人拿去了，都被更有帮助的人拿去了。我跟你讲一个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。我每一年在我来欧洲差不多10年了，每一年来半年，这个帮助各地的教会，有很多人信了回到中国，所以海归很多。我每一年都会回中国1个月去看这些海归。那我当然也会回我家乡，家乡是江苏丹阳，我妹妹还在那里，他有一个侄孙刚刚大学毕业，毕业了之后呢要找事了，对不对？他就我妹妹就打个电话给我，他说哥哥，现在要迫切迫切迫切的祷告。为什么？为这个外孙，就是他的外孙，我的侄孙 找工作祷告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要求？很多嘛，对不对？不要说别人，为自己的工作祷告也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说现在有很好的机会，中国银行呢要招考五个人。我说有多少人考呢？还有好几百人，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。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我这个外孙呢功课还不算出还不错，但是呢跟那么多人比也不知道啊。为他祷告，在教会里面为他祷告啊。我们在网上有在中国的查经，有几十个人参加啊，在网上也祷告，上百人为他祷告啊，而且迫切为他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他们求一件事，你想要求什么？求考得好，对不对？求的对不对？是吧？好，考了，考出来第二名，有五个位置第二名啊！你不知道，我们就采访话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好，真是感谢神，神听了我们的祷告，这个开不开心？他还在教会里一个感恩聚会，过两个礼拜，五个人名字下来没有他的，没有他的呢还不算。我那个侄外甥最伤心的是什么？他这一个同班同学工作不好，他要跟我侄外甥张永生啊，有什么用？还没有考，我老爸一句话我已经进去了，那这个考试根本没有。哈，你知道我老爸和他中了150万，哈，你为什么不叫你爸爸送点钱，然后找点关系呢？你想我的外甥有什么感觉？他跟我讲，他说：“舅公啊，没希望，没希望。啊，我这个大学白念了。”你会不会有这个感觉？好，这个人在这里就是，我跟他讲，我说我现在跟你谈好几件事，包括出国来念书这些，他我都不要谈。我说那你要谈什么？他我就希望你听听我讲中国现说白话。我看我说你骂这个社会对你有好处吗？你是不是骂了这个社会，这个工作就找到了呢？但是有很多人就希望埋怨。好，我们继续下去。这些人认命了，所以当我跟他讲，我说好，我现在帮助你出国好不好？他我原来还有这个心的，现在我觉得也没有心了。哎，一个人可以灰心到这个地步，你继续看下去，请大家一起读。对不起，我拦住你们吗？你们看不见是不是？好，对不起。那 你读这里，你有没有看见两件很奇怪的事情？第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，很不小心。我如果今天，我前两个礼拜得了感冒，在床上躺了三天，第四天下床的时候，你知道人家怎么讲啊？哎呀，你走路要小心啊，对不对？我刚刚睡了三天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人睡了38年。如果耶稣说，我治好了你，旁边的人应该两个人去扶他一下，哎呀，你要小心啊，站起来，你38年没动过了，这个腿一定是软的，对不对？耶稣不是这样讲，拿起你的褥子来走，他不但要走得很好，还要把床垫都拿起来。在这里给你看见一件很有意思，耶稣要医治人的时候，不是像世界上的让你病好了你还是弱弱的瘫瘫的，他一好就非常的强壮，这样很奇怪的事情，任何一个医生，世界上的医生都不会做这个事情，对吧？任何一个世界上的医生把一个瘫在床上38年的人治好的时候，他一定跟他讲，你走路要慢慢的，站起来要慢慢的，这个千万不要拿重东西，这是一定的事情。但是耶稣不是这样。第二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这个很明显是一件很大的神迹，对不对？很奇妙的事情，有一群人根本不管这神迹不神迹，他叫说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，因为今天是安息日。世界上很多人就是会这样，你看，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自己都不会求。今天很多人来向你传福音，告诉你说你这个生命非常的短暂，在这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困难，今天神要给你一个永远的生命，什么不可能？今天神要给你一个丰富的生命，什么不可能？我们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神会给我们这个，我们连求都不会求，我们求什么？我们要吃得健康一点，要多锻炼，说我可以活得长一点。没有人敢去求永生，对不对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耶稣跑来跟你讲说，你需要永生，很多人就愣在那里。是神来找我们，告诉我们你有这需要。你想，我现在70几岁。我告诉你的秘密，你年纪大了的时候不希望活得太长，年纪大了之后眼睛看不清楚了，耳朵听不清楚了，这个早上起来也累，晚上睡下去也累，这个如果头脑就慢慢迟缓了，我真是很害怕如果越来越衰弱，我活到100岁干嘛？变成人家的负担也变成自己的负担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但是耶稣基督今天告诉你，我要给你的不是让你多活几年，我要给你是一个新的永远不会衰老永远不会衰残的生命，一直到永远，人不能想象。但是耶稣基督，人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需要，也不知道有这个可能性，但是耶稣基督来，为什么他能够呢？ 因为他是创造的神，什么都能够。你说他干嘛要给我那么好？因为圣经上告诉你说神爱我。今天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记得一件事情，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，这位全能的神，这位创造的神，他今天要借着这个讲台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他爱你，他要给你一个丰富而永远的生命。如果你觉得你还没听懂，完了之后我们坐下来谈。那人很多时候就希望我现在有的这个短暂的需要，我现在要找工作，神你给我工作，我现在要进学校，你给我进到学校，我现在需要结婚，你给我一个好配偶。人都像短暂的立刻的，如果没有的时候，人希望的就是你听听我的抱怨，让我吐吐苦水。但是神给人的不是这个，耶稣要不要听他吐苦水？听了没用嘛，对不对？耶稣要给他什么？立刻的痊愈，痊愈到那么厉害啊，躺了38年，马上就可以站起来，可以拿了这个床垫子走，这是很难想象的。但是这是耶稣要给我们。好，我们这先不谈这个。我特别要跟你们讲，你我常常就像这个人，我们其实都在不同的病当中，我们都在不同的需要当中，有一些需要马上的，有一些需要已经太久太久，觉得根本得不到，所以就算了。Okay. 但是呢，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抱怨没有用，我们放弃也没有用，而且我们这个社会跟国家更加是这样子。我这次去到中国，有一件非常伤心的事情。我在北京飞机的时候遇到大雾霾，那雾霾的程度是极端的可怕。我告诉你，那个雾霾的程度，我站在这个地方，我看不见那幅画。3公尺之外的东西就是一片模糊。3天没有飞机能够从北京跟天津飞出去，就要回上海，赶快去买火车票。哇，那个对子长简直是吓死人，简直是所有的。3天的飞机都取消了，那我就问一个学生，他是学环境卫生的，我说这个雾霾有多严重啊？他说还好吧。我说什么叫还好？他如果说你在欧美PM2.5 到25的时候就是黄色预警，50的时候就是红色警告。但我们这次呢还好，才1050。我说我以为听错，还没有听错，1050。那怎么办呢？他是学环境卫生的，你说他怎么回答？他没办法。我说 你学环境卫生也没办法。可是那我们国家太穷了，所以呢要使经济起飞，所以呢这就没办法，就是这样子。哎，我说前几天我在杭州有 G20 栏那边去开会，开会的几天每一天都是蓝天，空气好得不得了。我说中国政府要做事做的，没办法，我们的教授讲没办法，我们的党委书记也讲是没办法，就是没有办法。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我的意思，很多社会跟国家就是你觉得没办法吗？我跟我的紫外孙讲说，现在不是中国在反腐吗？应该是有救了啊，没办法。他对于这个社会能够改变过来也没办法，那些都是做给人看的。OK， 所以奥运蓝、G20 蓝，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对不对？奥运的时候，北京全部都是蓝天，很多天。G20 开会的时候，是不是没办法？不是，是有办法。是有人不愿意。OK， 好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继续把刚才的故事跟你讲下去，非常好玩。我就跟妹妹讲，我说啊，你祷告神听了，他考了第二名，对不对？这个考得很好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没有跟神祷告要让他进中国营吗？他说哦，原来祷告还这样子。我说你自己跟谁要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我说好，那我们好不好在一起祷告。他说什么？我说你愿不愿意求神说，我现在不知道什么对我外甥最好，求你把你最好的心给他。他说这个不太放心，我呢还是希望他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。他如果这一祷告上帝要他到非洲去传福音，我怎么办？他不敢求，他就不相信神要给他是最好的。那我说你还什么办法呢？他想半天没办法。好，我说那我们就一起祷告，你还要找谁跟你一起祷告？他哥哥不找别人了，他不敢再找别人了。好，那就我们两个祷告，跟他说好，你自己诚诚实实的跟神说，我现在求你把对我外甥最好的赐给他。人喜欢这样祷告，不喜欢，为什么？因为自己完全没有控制，对不对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但是他没路可走了，他祷告了。祷告完了之后发生一件很奇怪很奇怪的事情，我都没有听到过这种事情。有一个非常大的跨国公司在广州，他开了一个分公司，他就要招聘一些人，招聘一些在中国能够做会计的人。他说我们去招聘的话，我们又不懂，因为我们刚刚来到中国。他就跟中国银行讲，因为他们跟中国银行合作， 啊，这次考试考得好的这些人给我，他就把中国银行就把前十名告诉他。OK， 那我们出发时就接了个电话说，请到广州来面试。他我没有申请啊，他完全呆掉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。他你来面试，他们原来也试过一次，面试了十个，觉得十个都不错，就录用了六个。王安生去了才发觉，哇，比中国银行好太多太多太多，他可以学的东西很多，还可以旅行到国外去看各个不同的地方。你想我妹妹会怎么样？保证就是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对不对？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记得做基督徒，你敢让神来掌管你的未来，你得到的就是超过所求所想。你一定说我想中国银行这位置最好，不一定得到，因为这不见得对你好。我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同样我们社会国家也是，像这些社会上的问题有没有解？如果你敢去信靠耶稣，社会国家会改过来。历史上有过好多次这样的，在约翰卫斯理的时候，整个的英国政治社会跟道德败坏的不得了的时候，那时候神借着约翰卫斯理开始把福音传出去，一波一波一波的人信主。英国不单单是属灵上复兴，整个的道德社会全部都复兴。这些事情也发生在美国国。今天我们这一群中国人，你要向神求，今天中国有好一些有思想的这些人已经在讲，中国如果没有信仰就没有前途。告诉你，讲得更重一点，中国如果没有信耶稣基督，这些事情就是没有希望。如果有更多的人信耶稣基督，整个的社会都会改过来。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。为什么？人靠着他的私欲，结果就是闹成现在这样子，再下去就是更坏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求神让我们知道，神要给你的是超乎所求所想。所以你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愿意把我的未来交在神的手里。当你为着你的家庭祷告，为着你周围的环境祷告，为着社会，为着国家祷告的时候，不要去求神按照你的意思怎么改这个国家。你说我向神求，神啊，你把这雾霾除去，祷告了好不好？祷告没有错，但是你再想想看，雾霾是中国问题当中一小部分，它产生的原因后面很多很多很多。你要的是神彻底的改变这一切的事情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基督，我告诉你，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答案。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基督，很多时候 你还是在想找很多答案，不把主耶稣当唯一的答案。请你，请你把主耶稣基督做唯一的答案的盼望。当你说，就好像当我妹妹说，神啊，我把我的子孙就完全交在你手里了，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好，然后他得到的就超过他所求所想。既然你敢不敢这样求，你愿不愿意这样求？ OK， 好。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救主，你可能到教会来，到团契来，有的人来是生病了，希望有人帮我祷告；我有困难了，希望有人帮助；也有人来就是找男朋友女朋友，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，每个人都有他的需要。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主耶稣要给你的答案不是帮你解决这些小的问题，主耶稣给你的答案是要一个彻底的解决，给你一个永恒的生命，一个丰富的生命，这个祝福是不可想象的。所以拜托你们，如果你们今天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，请你，请你今天就愿意接受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相信，完了之后不谈。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，你所求的可能只是我不再犯错，我不再有无力感，因为我已经有了神的生命。我们所求的常常也只是暂时一些事情，好，但是呢，主要给你的资源超过这个。同样，我们时间差不多，我们还要讲第二个部分。啊，你说我不像这个人病了38年，我可是中国的精英，我是清华毕业的，是北大毕业的，我来到这里这个留学，我就要拿博士了，我可是什么都有的。看，我跑到教会来只是为什么？看看，看看你们搞什么东西，看看你们信什么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特别在德国的大城里啊，好多这样的人，在每一年9月的时候就有迎新会，迎新会是哇一下子，一来几十个人、上百个人，中间很多人，你问他，今天你来干嘛？第一句话说，听说这边的饭还不错，我来吃饭的 ，OK。那第二个呢，就说，我听说了基督教，来看看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人，我们一起读。撒开这个人，他是税吏长，他非常有权。在那个时候，税吏长权力可大得不得了，每一个城有一个税吏长，他是替罗马人做事的。以色列那个时候是罗马的一个附庸国，看，就是说他今天他在巴塞尔有一个税吏长，罗马就跟这个税吏长讲，巴塞尔这地方20万人，看，每一年你交给我300万的税，你说多少我不管，如果有人敢不交，罗马派兵打， 他很有权啊，而且呢他可以随便开价。如果罗马帝国说我跟你要300万，我也想要300万，我就收600万。老百姓没有话讲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你不叫罗马派兵打。所以这个人呢有权有钱，但是每一个人都很恨他，因为他是犹奸，替罗马人收犹太人的税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啊，他不受人尊重。你想很多人围在一起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又有权又有钱的人来了，大家都会让路给他，对不对？在这里人家不让他，看不起他。他还有一个问题，他很矮，如果他个子很高，如果他1.95米，这个我不在乎，我站在后面我也看得见，他又很矮，但是他又很想看，于是他就爬到桑树上去，他真的很想看。在这个时候他是想要信耶稣，一点也没有，他不像那个38年的人，哎呀我要人可怜我，他不需要人可怜他，对，他比耶稣有权，他比耶稣有钱，好，那继续读下去。
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：“他进到罪人家里。”
这时候你看他爬到树上看，他根本没有想到耶稣会看他，对不对？他只是想在树上看看，哎，这个人很有名，看他一下什么样子。耶稣周围围了那么多人，多少人想跟耶稣讲话，哎，耶稣就看了他。因为耶稣他是神，他知道人心里面的盼望，他知道这个人想看他，他不但让他看，他也看那个人，他就抬头看他，然后就跟他讲：“快下来，我今天要在你家里住。”这个撒该可吓坏了，人家都觉得他是一个犹奸，就避开他，来不及的。这个那么多人拥护的，那么多人尊敬的一个人，居然看见我了，还尊重我，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。好，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，人了不了解？不了解。人会不会批评？会批评。这个我们也，今天我们时间不太够，所以我先不讲。我告诉你，在我身上发生另外一件事情。我在美国的时候，在我们教会当中，有一对母女，那他们呢？大家都知道他们有钱，为什么呢？他在那边最好的区域，他们母女两个人住一栋房子，哎，也不过只有250万美金，所以他大概是很有钱的，对。那他跟人家不是来往很多，有一天他打个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我先生要来了。”我说你先生从哪里来？我先生从北京来。我说你是不是希望我跟你先生谈谈？我说是。他说你告诉我一点你先生的状况。我说我先生呢是 北京交大的教授。我说好，那我说是不是因为我也做过教授，所以你希望我给你写生呢？他说，算是吧。好，那就去找他。我说这样子，你现在来了，他既然有兴趣要谈福音的话，我请他吃饭，带着他出去吃饭。他就开始告诉我他，原来他不单是一个清华的教授，他是一个部长。他说我们要出去吃饭的，一定要找一个人不多的餐馆，我不能让人家看见我跟人家去谈基督教，我也绝对不能到教会里面去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从中国来的部长进教会，你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？好，他就，于是呢，他说，我就说，那你想谈什么？我想看看基督教，我想了解一下基督教是怎么回事情。那我看了很多书。他说教授当然蛮有学问的，就是就看很多书。那他呢说好像基督教也不太一样，可不可以告诉我基督教信什么？那我就跟他解释基督教信什么。他第一句话就问他说，我跟他说基督教信仰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有一位独一创造天地的神，对吧？这是我们信仰的第一步。他，你学物理，你真的相信这个？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谈，为什么我学物理我会相信有这样一位独一创造的神？这问题过去了。他说，第二个，这个神非常，他说我们的领导没有一个是真的爱人的，这是他自己口里的话。我们的领导是什么？中国的领导是什么？是爱自己的。我要做什么核心，所有人都要听我的，对不对？他说神什么都有了，他创造了，他为什么要爱我们？我就跟他解释这件事情。如果这个事情你们不了解，我希望你们教会当中有人要替你们解决这些问题。第三件事情，就是说他觉得我们这个生命不好，他要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完美的生命。那真有这个东西吗？我说好，我给你看一两本书，我就带了本书给他看。所以他第一次是想要认识基督教，回去了，过两天才打电话给我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再谈一次？说可以，啊，开车去接他出来，然后请他吃饭。好的，他就问我好几个问题。那你上次讲独一创造的神是有绝对的证据啊，我看过了啊，我自己也是学科学的，那我觉得我可以接受，有神，有这位创造天地的神证据，远比没有神更多更多。这个问题解决了。好，他才跟我女儿都告诉我，我女儿还不到十岁，他就告诉我耶稣爱我。啊，我也可以相信耶稣爱我。啊，但是耶稣怎么样解决我的问题？ 他，我不像很多我们的同事两手血腥，但是我干的坏事也不少。我说我今天能够掉了几千万美金出来，干的坏事也不少。他心里知道，不是不知道，中国一个部长掉几千万美金出国是不是太了不起的事情。 okay, 好，他说耶稣怎么救我，我跟他讲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该受的处罚他替你担当，他替你上十字架，他有这个事情。所以我就说圣经里面跟他解释这个。好，那顿饭吃完了，我不能再讲的太详细了，开车送他回家，停在他家门口的时候，他我现在可不可以接受耶稣？把我吓坏了，我告诉你，真没有想到。好，就祷告，他接受耶稣了。当然他太太很开心，但是我不能主动去接触他，因为他很担心这个，你知道有危险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他跟我接触说还有两天我就要回去了，那我跟你要求一件事，他有一些事情我做起来不太方便，那我想带20本圣经回中国，10本精装的10本精装的，那10本精装的我送给我的同事，那些部长部长上面就写，同志，如果你想要想了解西方帝国主义，你就一定要读这本圣经，好不好？非常有意思。然后他说10本我去送给我交大的学生，你想我有没有摘掉？他才信2天啊，他就要传福音了。你们中间做基督徒的信了多久了？你有没有送出去过20本圣经？有没有向20个人传过福音？自己好好在神面前想想。好，我们再读。撒该他向神所求的是看一看耶稣，耶稣给他的是什么？耶稣给他的是寻找他，认识他，尊重他，接受他，拯救他。今天如果你想来看一看耶稣，请你来，不管什么理由想来看耶稣，但是耶稣要给你的不只是让你看到他。你看撒该这个人，他真的接受了耶稣，领受了耶稣的爱之后，他的回应这样的强烈，他要把他财产的1/2分给人，然后他底下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如果你没有看出来的话，这个人认罪悔改的很清楚。一个做税吏的人，如果他不肯承认的话，谁也抓不到他的。他说如果我讹诈了税，他承认他自己讹诈了税，他说我要还他4倍。我们那时候查经的时候啊，还有一些学数学的说，哎，老师这个人不太坏。我说为什么？他把1/2的财产分给人之后，他骗人的，他要还4倍，就是他还出去5倍。所以他把所有财产都分掉了， 中间最多只有五分之一才骗来的，所以他还不算太坏，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有时候查经的时候很好玩的，这些人好，但是这个人他承认他犯了罪，他对他所犯的罪他负责任，会还他四倍。 OK， 我跟你讲的这个朋友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两个小问题，20本圣经就是半相了，这个小事我什么东西都不带都没有关系。 OK， 我说你进去不怕麻烦吗？那我做了一些准备，那个时候他就告诉我，那我在上面写给我同事，我全部都讲是让你们了解西方帝国主义。但是他是不是担风险？绝对担风险，他不在乎。 OK， 他说我太太告诉我那么久都不要相信这位耶稣，我已经对不起他太久了，我应该要把这个好的消息告诉你。啊，我还跟你要一件事情，也是把我吓了一跳。那6个月之后我再来，我会来10天。因为他太太女儿都在那呢，他大概一年就要看看，上美国来看看1-2次。他下次我来10天的时候，因为你跟我讲基督教信仰当中很关键的东西在罗马书，那我看了一下看不懂，下次来的时候10天每一天的下午你可不可以给我3个钟点，我把全本罗马书查完。你说我的回答是什么？除了说感谢主还是话讲，对不对？他这样子想要认识一个真正的领受了神爱的人，生命是有很大的改变。他知道神所给他的，他要跟我讲从现在开始绝对不再去用不法的手段去拿钱。他讲这句话也是不得了的事情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只有一件事情，你为我祷告，我回去我不能承认我是基督徒，我也不敢受洗，都可以了解，对吗？没有一个人完全，但是在他身上你看见跟撒该很像，2000年前撒该，今天有像这样的。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大概都是在这个38年的摊子和撒该中间的人，对吧？我们中间大概也很少有非常有权有钱的人，我们中间大概也很少是一无所有，像一个摊子一样躺着趴在那里等人来施舍。不管中间是什么，你我都有需要。如果你还不信主，最大的需要是你这个生命就是那么短，70-80年80-90年，你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圣经上形容的非常凄惨，他说你一生的年龄不过是70岁，如果强壮可以活到80岁，其中可惊夸的是什么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，8个字。你再想一想看，你在这个世界上能得到什么？ 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。就算你有了成就，成就怎么来的？劳苦愁烦来的。等到你八十几岁的时候，又是转眼成空。没有一个人逃得掉这个。今天耶稣基督要给你比这更好的，要不要？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，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没有活在这样的恩典当中。我们还是求神给我这里一点恩典，那里一点帮助。记得耶稣基督要给你的是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如果你想要只是了解基督教，神要给你是得到和经历一个丰富。如果你想要只是解决暂时的问题，神要给你的是一个永远和完全的生命。看，真是求神帮助我们，无论你是信了还没有信，你都可以到神面前来。只要你把自己说我愿意交给你，我愿意领受你的恩典，你所领受到的一定是超乎你所求所想。好吧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巴塞尔这边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交通。主，恳求你，恳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，借着你自己在世上所做的这两件事，真让我们看见你所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是何等丰富的恩典，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这真是感动每一个人的心，感动那些不信的，让他们愿意接受这个永远的生命，让他们愿意接受这个永恒的恩典。是基督徒的主，如果我们还活在贫乏当中，还活在自我当中，求你，求你也让我们愿意不再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求，而是愿意把自己交给你，让我们领受到你自己所要给我们那个最丰富的恩典。就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恩待祝福在座的每一位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。